緣故我未能去預備 PowerPoint， 咁如果大家手上有聖經嘅話呢，我都鼓勵你同我一齊翻開聖經，去到馬可福音嘅第八章。聖經和合本聖經教育教會和合本第59頁。喺上個月嘅時候，我同大家喺馬可福音第四章分享到關於撒種嘅比喻，題目係有意嘅應當聽。咁跟住屈博士喺我哋當中同我哋分享到有好多唔同耶穌所行嘅事蹟，而門徒非常之驚訝，就不禁地去問究竟呢個係邊一個，耶穌是誰。雖然屈博士喺嗰度問咗個問題，似乎喺過去嗰兩個禮拜裏面我哋嘅外來講員好似離開咗馬可福音一樣，但今日我哋同樣返到嚟馬可福音第八章，似乎好似對呢個耶穌是誰有一個答案。點解我會講話似乎呢？係因為到呢一個嘅耶穌真正嘅身份，要去到馬可福音嘅第十五章嘅時候，門徒同埋民眾先至切切實實嘅知道呢一位舊約所講嘅尼賽亞係一位乜嘢嘅尼賽亞。響進入我今日嘅題目作主門徒嘅代價之前，我哋有必要知道究竟呢位嘅同呢個門徒一齊喺加利利事工裏面做咗一段時間嘅耶穌究竟係邊一個。喺第27節，如果大家有翻開聖經嘅話，聖經係咁樣講，佢話耶穌同門徒去到一個地方，呢一個地方名之為該撒利亞腓立比嘅地方。其實當其時呢一個地方好少猶太人居住，對於佢哋嚟講，用翻今日嘅術語就係好似一個退休會一樣。耶穌喺嗰度同佢哋喺路上面分享嘅時候，佢就問呢一班嘅門徒：究竟人點樣睇我？咁而門徒就派咗彼得嚟做一個代表，佢就話：你可能係其中一位嘅先知，可能係施洗約翰，又或者你係以利亞。今日我喺教主日學嘅時候就教咗呢一個嘅馬拉基書，咁亦都同我主日學嘅同學走咗一片。當大家睇馬拉基書第四章最後一節嘅經文嘅時候，舊約聖經係講到話點樣神係耶和華係會差派以利亞嚟成為佢哋當中其中一個嘅仆人。或許因為咁嘅原因，好多人都會話呢一個耶穌喺以利亞都未定。但係耶穌基督就再問門徒呢一個同一個嘅問題，佢問：咁你哋點睇我？於是乎佢哋考慮咗一輪之後，彼得既然係佢哋嘅代表，就話你係基督。耶穌冇再去問任何嘅問題，佢冇話你答得啱，你好叻，佢亦都冇話你答錯，佢只不過係禁戒佢哋唔好周圍同人哋去講。基督呢一個字喺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節，作者喺呢度就寫出嚟，但係直到第八章嘅時候，呢一次係第一次正正式式嘅出現。但耶穌基督並冇將呢個基督嘅含義切切實實嘅喺呢度解釋清楚。其實喺舊約，佢嘅意思係代表受高者。受高者包括咗祭司，當其時嘅祭司嘅君王都係被高立嘅，甚至乎有啲嘅先知都係被高立，直至到佢哋認識呢位嘅尼賽亞君王。他們一直都以為這個的尼賽亞就是這位很光榮、很有權威、很有氣勢的一個人。耶穌沒有再問下去，他們耶穌禁戒的原因，因為這一班的門徒根本完完全全都未曾認識什麼是一位尼賽亞，似乎在眾人的眼中彼得是答啱了，但是究竟他這個的尼賽亞，這個的基督的含義是怎樣，到這一刻彼得仍然是錯。可以看看 下一段嘅经文第31节就反映咗点解彼得仍然系误解咗咩为之叫基督。耶稣话：从此人子必须要受许多嘅苦，将会被长老、祭司长同埋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要复活。听咗呢一句话之后，彼得觉得好唔妥，因为佢心目中嘅尼赛亚同佢耶稣啱啱所讲嘅呢一段嘅尼赛亚完完全全系唔同，所以彼得就做咗个动作。彼得点样样啊？圣经话佢就拉着耶稣去劝佢。和合本系用劝佢呢一个字，但系如果你用圣经原文希列文嘅话，劝同责备同头先耶稣讲嘅禁戒系同一个字。禁戒、劝同埋责备，耶稣讲话责备，好似以前系斥责乌鬼，叫乌鬼出嚟，同埋叫风浪平静，斥责风浪系同一个字。你可想而知，当彼得去斥责呢一位嘅夫子嘅时候，耶稣基督心里边系几咁嘅难过。所以其实当其时，彼得好似属灵上面好似瞎眼一样睇唔见。只不过佢到而家都完全未明白呢一位耶稣基督就系嗰位受苦嘅受膏者。咁跟住喺31节里面，头先耶稣基督讲过话人子必须，人子必须亦都系喺呢段经文里面马可福音第一次出现，系指到将来神嘅旨意将要成就，将要发生一样。人子必须要受苦，喺马可福音第八章呢度系第一次出现，以后喺第九章、第十章，耶稣会三次嘅去预言佢自己将要受苦同埋受难，而每一次佢都会去同门徒好清楚咁讲明，尼赛亚嘅受苦、被拒同埋复活都系神嘅旨意，都系上帝嘅旨意。只可惜每一次门徒都误解咗耶稣嘅意思。如果大家有机会将来喺第九章、第十章又睇到嘅话，门徒就唔会好似第八章一样去禁戒耶稣或者去劝佢啦。咁亦都系难怪嘅，因为耶稣基督佢既然胜过喺之前咁多段经文里边，佢喺属灵领袖里边点样驳到呢班嘅文士，驳到呢一班嘅领袖嘅挑衅，又行咗咁多神迹嘅歧视，甚至乎将来点样去赶走罗马嘅外邦人君主，又呢班门徒又点可能将呢一个咁犀利嘅夫子会形容到好似耶稣形容到要受苦受难被杀呢？根本喺佢哋心里面系完全系唔等于嘅。耶稣基督要责备彼得，好似好严厉，唔单止要纠正佢心里面嘅错误，更加嘅要讲出两个唔同嘅事实。第一，佢需要呢班嘅门徒接受一个受苦嘅尼赛亚。第二，同样地呢班门徒将要付出沉重嘅代价，就好似基督耶稣一样。我哋阵间会讲到第34节点样样去舍己背十架同埋跟从耶稣。喺第34节嘅里面，我哋见到耶稣基督有三个嘅要求。佢话圣经系咁样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首先第一方面就是舍己。舍己并不是一些什么禁欲的主意，什么都不可以做，亦都不是一些的苦行的主意，不是好像说你要修行，亦都不是否定自我，亦都不是去厌恶自己。舍己的意思是要放弃自己成为生命的主要的元素，要将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这位基督耶稣，愿他的旨意成就在自己的身上，甚至到要将他的屈辱和死亡拉上自己的身上， 簡單啲嚟講，即係話將基督耶穌嘅意思嚟去代替自己嘅意思，讓佢嚟去掌管我哋嘅生命。有一位神學家潘霍華，佢係德國嘅神學家，佢對舍己有咁樣嘅睇法。佢話舍己只係意識到基督而唔僅僅嘅見到自己，只見到基督喺前面，而唔係對我哋嚟講一個太難嘅道路。所有舍己嘅人可以咁樣話：耶穌基督引領我哋嘅道路，我哋要同耶穌基督去靠近。我哋每日要打開我哋自己，敞開，讓神喺我哋身上採取我哋生命，掌管我哋生命。我哋譬如話喺朝頭早祈禱嘅時候，我哋領受咗神嘅話語，就係一個最好嘅實踐。除咗我哋個人方面要舍己之外，其實我哋教會作為一個教會嘅層面都可以舍己。例如我哋將到所獻上嘅金錢用喺一啲差傳、宣教或者係門徒訓練嘅事工，或許我哋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放上優先次序。喺第二方面，除咗要舍己之外，基督耶穌喺第34節同我哋講到話，我哋要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喺路加福音，路加仲加上天天要背起十字架，不過喺馬可福音，我哋呢度就冇呢一個字。顧物論點都好，耶穌基督並冇俾門徒各種所謂嘅自我實現，一啲嘅罪人嘅屬靈嘅經驗，或者認知上面嘅刺激，而係單單一個嘅十字架。十字架喺呢一個字同樣地喺呢一段經文第一次出現，之後要去到第15章，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時候就會再次出現。十字架喺第一世紀可以講話一個刑具，判死刑嘅刑具，是很慘烈的，相信我不需要多講，大家都知道耶穌怎樣死在十字架上面。當時有許多跟隨耶穌的人，他們被逼迫，亦都被早期的初期的教會釘在十字架上面殉道。到了現在，他是象徵一個犧牲的服侍來去跟從耶穌基督，甚至乎為到耶穌基督的緣故願意放棄我們自己的生命中一些寶貴的事情，包括我們的性命。因此背負十字架不是背負重擔，不是好像受苦一樣，而是在基督耶穌所受的棄絕、凌辱、苦難和死亡中有份。過去去年這個時候，我和太太和家人在刘牧师的马提尼克那里服侍宣教一个月。我有机会和刘牧师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探访，而我作为一个实习的神学生，我要星期三负责祈祷会的分享，星期六负责小组查经，星期日要讲道，完了崇拜要教主日学。我觉得很疲累，因為一個禮拜裏面要做咁多嘅嘢，要做好多預備功夫。但你試想一下，當我離開之後，劉牧師師母兩個人就要肩負曬我頭先所講嘅任何一個事工，仲要揸住架車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探訪弟兄姊妹，有啲係探訪新朋友。有一次我同劉牧師去沙灘去傾偈嘅時候，因為咁啱嗰日禮拜一休息，林牧師同我分享到佢點樣被蒙召。佢引用咗哈該書嘅一句說話，我仲記得好清楚。佢話哈該書係咁樣講，佢話你們盼望多得，所得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我就吹去。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的殿荒涼，你們各人卻顧自己的房屋，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挂住自己的享乐，我们挂住积蓄房基，但耶和华的殿却是荒凉。刘牧师师母听到这一句哈该书的说话之后，他就决定提早退休，放低他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事业，蒙去接受装备，然后就去到中东这个的阿拉伯半岛去宣教。跟着他去到越南，本应想着退休可以回来多伦多享清福，有儿女有孙儿，但是他都来到我们教会当中，2015年跟我们一起在宣教部服侍，做一个义务传道。2016年的时候，他有机会去到现在的法属三岛短宣，神再次感动刘牧师师母踏上这条宣教的路，因为他知道仍然有很多的人，有很多未得的民。因为他经常引用马太福音第24章说，福音一日未传遍天下，末期先，只要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才到。刘牧师师母有很长时间在外边，其实他们去到60多70岁的时候，为什么还可以回应神的呼召，去到一个法属的地方，一个小岛，游轮都不去到的地方，来去那里牧养当地的教会呢？如果他不是去舍己，他不是去背十架的话，他怎样去行到这一条的路？你可能说，这些可能是你们传道人牧者可能会做的事，或许对于我来说，一个平信徒会不会有少少离地？或许你们不知道，原来他其实我们很多平信徒都可以做很多宣教的工作。我们今次讲到的系列是讲到社区外展，其实我们不是何尝都可以在本地里面做很多福音工作的吗？刘牧师师母觉得他们认为有很多值得生命上的投资多过金钱上的投资。我以前都是一个理财顾问，帮客人怎样去投资买房屋、储钱退休之如此类，但是刘牧师师母却是选择将他们的生命投资在永恒上。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羞辱和痛苦的记号，但是刚才一首的诗歌《古旧十架》副歌里面是这样写，他说，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的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直到那天可换公义同埋冠冕。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你可以喺网上搜寻呢一首嘅诗歌。我亦都多谢敬拜队今日能够选出好多好多嘅诗歌，都能够切合到今日嘅讲题。彼得嘅认信话你系基督，就系、是、今日嗰首诗歌《你是尼赛亚》。古旧十架里面嘅歌词好有神学丰富，我都好欣赏。大家都能够在传统圣诗里面找到这么多很扎实的神学思想。在第三方面，耶稣基督叫门徒要跟从他。跟从他所选择，基督耶稣为我们所选择的路，以及遵从基督耶稣的教导，这就是跟从。就正如他自己在腓立比书那里讲到，基督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不是顺从他父神的旨意，他愿意跟从神，他都信服， 跟从耶稣就是我们要谦卑信服的去跟从我们的主。倘若我们个个都能够做到跟从耶稣的话，就好像这一段经文第32节所讲到的话，体贴神的意思。当刚才经文读到说彼得要劝耶稣不要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去死的时候，耶稣明明的就责骂他，责骂完他之后还讲了一句说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论到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可能很强悍这件事。今天很多教会的人都抱着一种消费者的心态来到教会。首先他们会问一个问题，我今天回来崇拜，我有些什么可以拿走？最好呢，这间教会里面有最好的屏音响，有最好最劲的讲员，有舒适的座位，有最好的儿童节目，設備一流，牧者經常探我、安慰我、問候我。倘若要這班人去付出基督徒應付出的代價的時候，例如什麼？參加主日學、參加祈禱會、參加短期宣教、參加本地福音工作的時候，他們通常都撒手零頭，不要遇我，因为我好忙，因为我有其他嘅嘢要做，因为我要去旅行，因为我工作咗六日，我好忙啦，我要俾我礼拜日休息。不过好彩我哋北宣家唔系咁，我哋北宣嘅弟兄姊妹喺过去一段嘅外展福音嘅里边，我睇得到弟兄姊妹真系好全程嘅投入。去委身的服侍我们的上帝。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去到新旺角广场，同一班的小朋友去献唱诗歌，同埋短宣中心一起去报道，带很多人信主。五月的时候，我们亦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去到万锦广场的 food court， 坐低吃饭的时候就同隔离左右一起去分享。可能我哋会吓走咗其他人，但係亦都有弟兄姊妹唔甘心，愿意继续再接再厉。结果下一个嘅朋友，当佢哋坐埋嘅时候，佢哋愿意打开佢哋耳朵。7月1号，唔需要我多讲啦，啱啱过去嘅7月1号国庆日嗰里面，我哋见到我哋教会有唔同嘅语言群体、唔同年纪嘅弟兄姊妹，喺好炎热嘅天气之下，我哋去到附近嘅 Richmond Green 嘅 park 里边，去同弟兄姊妹，去同好多好多唔同嘅人一齐，有摊位游戏，有画画嘅，有盆栽嘅，有讲福音嘅。我见到好多长者嚟到我哋当中，佢哋冒住炎热嘅天气，唔怕跌倒，唔怕晕，仍然嘅嚟到支持呢一个嘅活动。我好感动，我见到弟兄姊妹，虽然佢哋唔系话好似我哋一样揸住单张去周围同人哋讲，但我深相信佢哋必定藉住佢哋嘅祷告嚟到呢度，我哋讲得难听啲嚟撑场，嚟帮我哋。我唔会要求佢哋嚟同我哋一样去派，但系佢哋嘅出现对我哋一班嘅同工却系深深嘅鼓励。昨日我哋摆上咗好多一个月嘅祷告。昨日最高嘅天气系26度，我哋落到户外多伦多市中心广场嘅时候，我哋见到天色好晴朗，唔系滴汗，亦都唔系刮大风，否则的话我哋啲场刊就吹到乱晒，亦冇落雨。你可以想象得到响8月中呢啲咁炎热嘅天气里边，神点可以咁保守？唔系听祷告嘅话，我简直唔可以相信。琴日嘅天气系得26度，唔系30几度，冇湿度。 我哋有二十多位嘅弟兄姊妹喺帳幕下面嗰度不惜去犧牲，或者我哋講舍己，我哋一啲星期六可以去做一啲快活嘅時間，但係我哋選擇卻係嚟到多倫多市中心裏面用音樂、用敬拜、用派單張、用生命分享嚟去帶人領佢哋歸主。我哋甚至連喺場地嘅 security 我哋都唔放過，當中我哋有一個女嘅保衛嘅 security， 我哋叫做護衛，都同佢傳福音。喺嗰邊有一個嘅賣果汁嘅老闆，我哋都唔放過，同佢一齊傳福音，同佢一齊低頭去祈禱。因為佢縱使佢有七間嘅果汁店，佢仍然嘅同我哋一齊，因為佢好擔心佢嘅仔嘅讀書。有七間果汁店又如何呢？佢唔係好似聖經裡面所講，我哋賺取了全世界又賠上了生命，咁有咩意思？佢仍然有一個嘅缺口俾我哋入到福音。喺當中我哋見到弟兄姊妹熱心嘅侍奉，我哋唔需要怕醜呢啲嘅人，我哋冇派單張俾佢哋，佢哋根本就喺嗰個環境嘅裏面等緊我哋去收割，佢只係欠一個嘅人同佢去講呢一個嘅福音，咁就可以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佢哋屬靈嘅救主。我哋又愿唔愿意去踏出一步呢？嚟緊如果你话我错失晒嘅话，或者我真係有啲假期我已经去年已经预好咗嘅话，我鼓励大家十月九月我哋有短宣队，我哋可以为佢祈祷。嚟緊九月中我哋会有美丽传奇嚟到我哋北宣去有个音乐嘅报道。十月我哋有国语嘅报道会，响呢个嘅万圣节嗰一日，我哋会鼓励弟兄姊妹带埋佢哋嘅小朋友去到我哋附近嘅社区，唔系攞糖，而系去攞一啲嘅罐头食物或者一啲干货，系可以动呢或者系捐去俾我哋嘅食物银行。我哋要话俾呢我哋嘅小朋友听。既然那些社區願意開放他們的家去這麼慷慨去派糖的時候，難道他們不會給一罐罐頭給我們嗎？我們要教養我們的下一代，告訴他們我們需要幫助一些更加需要的人，或許他們拿罐頭的同時可能都得到一粒糖，那就當是一個獎勵咯。但是真正背后的意义是帮助一班需要的人，而不是只是单单拿了粒糖果嘻嘻哈哈就算数。如果我们不再去将正确的观念去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很可惜他们就会被这个败坏勃逆弯曲勃谋的价值观而扭曲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在35至37节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讲到很多不同的比喻，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当救自己的生命就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就救了生命。当然这里讲到作为主基督门徒其实只有两个的选择，第一，就算你付出了个生命的代价，我们仍然的是要拥戴这个福音，活出福音的要求，我们就能得到永恒的生命。第二就是说，为了保存我们的性命而远离一些的危险，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危险要保住自己的命仔的时候，我们却是要赔上了我们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讲完这一番话之后，他肺腑的长肺腑之言，在第38节他就讲到话，凡在在淫乱罪恶的世代里面将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亦都将那个人当作可耻。如果有上过我小先知书课程的话，什么叫淫乱的世代呢？当其时很多以色列民和神建立了这个立约的关系，就好像夫妻一样结了一个婚约的婚盟，但是以色列民却选择去拜巴力，拜其他的偶像，就好像背弃了这一段的婚约一样，跟这些的偶像结盟。所以基督耶稣就用所有时耶和华就责备这些的以色列民，说你们班人犯奸淫，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男女苟合那些的奸淫，而是属灵上面的奸淫，即是说他们不再跟耶和华有这个关系，他们同班偶像建立关系。所以当作可耻的意思，在旧约来讲就是说对耶和华不敬重不忠诚的意思。那当然耶稣基督在当时就引用了旧约，就跟这班的门徒说，如果你将我耶稣基督和我所讲的道当作是可耻的话，神亦都同样地当作将这班人当作可耻。所以是一个警告，提醒我们众人，今日耶稣基督同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说话，就是要舍己背十架同埋跟从耶稣。倘若如果有人将这句说话当作可耻的话，有一日当耶稣基督再返来的时候，就是同圣天使荣耀归来的时候，基督耶稣都会将这个人当作可耻。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的诗歌，是一首儿歌 VBS 我不会唱出来，不过它的名字很特别，是去年2016年暑期圣经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Learn It, Love It 和 Live It。即是说你要学神的道，你要爱神的道，同埋你要活出神的道。小朋友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学到很多诗歌，他们都懂跳懂唱，他们都要受这方面的教导，学习爱同埋活出。今日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我们又好有没有同样地去好好学习神的道，去爱祂的说话，同埋去活出来呢？我们请敬拜组一起上来，我会作出一个祷告，大家一起同心祷告。亲爱